我刚才读这个陶渊明的诗啊，我记住有四句话哈：结庐在人境啊，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感觉这四句话很有意思哈，我简单的呀、解释一下。结庐在人境哈，就是在一个地区啊造一个房子，大家在一起住，很多人在这种地方住哈。而无车马喧，就是来看他的人很少，很少人同他来往。这个地区人很多，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啊，也是应该有地位的人，怎么没有人来看他呢？问君何能尔哈、心远地自偏，就是他这个心呢、同人家远离呀、不同人亲近呢、你住的地方啊就等于是在很远的地方住了，所以很多人不同他来往哈。这首诗的意思啊，世界上的事情啊都是你心创造的，你心创造的这样的境界就出现这件事。我感觉这个很合乎佛法，佛法也是这样的说。这个在法句经上啊也有四句话，是啊，苗归虚空，路游于野，法归分别，真因归灭。这个苗归虚空，这个苗，这鸟是独苗，是独鸟哈，它在树上落着哈，要是一看见人对它有威胁，它就飞到虚空里面去了哈。路游于野，这个路总是到旷野里边去走哈，不会在我们人间住。法归分别，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属于你心的分别而有的，你心要不做如实分别啊，就没有这件事。那么这个法归分别这句话啊，似乎和这个陶渊明说的心远地自偏有相似的意思。这个法归分别这句话呢，我再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化斋师啊，这个化斋师造这个楼，造那个楼，这个楼与楼不一样，就是他心化的那个样子，就造出那样的楼。所以这一切事情的种种差别啊，是由你内心啊创造出来的，由内心分别出来的。这一句话，这是法句经上的话。法句经啊，应该说是属于小乘佛教，但是要是明白这一句话的深意啊，需要在大乘佛法里面才会明白。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说大乘论的话，那就是阿赖耶识的境界了，一切法都是心的变现嘛。所以小乘和大乘啊，这个理论是相通的，并没有冲突啊。只是你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啊，就是大乘；你要发出离心嘛，就是小乘。也还是在乎你的心，不是法本身是大乘是小乘，是你心怎么样分别，就是怎么样出现的。但是这一件事啊，在佛菩萨的境界来看，广大无边；要在我们凡夫肉眼凡夫来看呢，看的就狭小了。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啊，他的本事很大，但是他一直的是不走运气啊。那个人笨笨的呀，什么事情都是称心如意，他很成功，那个我们就感觉到有点不公平。这要是由佛菩萨来看呢， 有过去的情形，有现在的情形，还有未来的情形，那么这件事就公平了。但这件事要不加以解释，我们很难明白的哈。现在我们不在这里多说哈。这个我刚才说是啊，这个大乘佛法，所以名为大乘者，就是他发了无上菩提心的关系，他的心广大无边，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也是广大无边的。那么怎么叫做无上菩提心呢？这个《金刚经》上啊，第一段啊，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要卵生，要胎生，要湿生，要化生，要有舍，要无舍，要有想，要无想，要非有想。我皆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要菩萨有恶相、淫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一段文呢，我们看这个无着菩萨和天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那上的解释呢，这一段文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意思。但是这一段的菩提心呢，这个天亲菩萨把它分成段落，一个是广大心，一个是第一心，一个是常心，一个是不颠倒心，这四心合起来呀，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这个但是我们看这个显扬圣教论上啊，发无上菩提心呢，和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啊，我再念一遍，你们听听好了。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呢，它有一个仪轨的，它那上面叫做受发心法。当然这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他应该是啊，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佛法，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是比，或者是时间很长，也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久哈，这是因人而异哈。有的人很快的通达佛法了，有的人啊不能很快，要慢一点哈。但是最后在通达佛法了以后啊，在他的内心的酝酿、思维观察，经过一番的悸动，他发了无上菩提心了。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呢，要根据这个显扬圣教论上说呢，他要在一个大善知识边呢举行一个仪式。那当然先应该和这位大德说明啊，然后他有个恭敬的礼貌，然后向这位大德说，是长老意念，或者说大德一心念啊，俄如是名，或者说我妙境必求，从今日始，就从今天开始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唯欲遥以诸有情故，从今以往，梵俄所修，不使持戒、忍辱、正勤、精进，不净虑即慧啊，一切皆为正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俄今于诸菩萨摩诃萨和合出家，愿尊正知俄是菩萨。这说三遍，说三遍，然后应该对这个善知识，或者是一拜，或者是三拜而起。这个发菩提心的文呢，这里边呢是从今日始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菩提心啊，发大菩提心。唯欲遥以诸有情故，这是大悲心。那么遥以诸有情，当然是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也有这个意思啊，这也是第一心了。这里边呢，遥于诸有情也应该有常心在内，但是没有这个不颠倒心， 这《金刚般若经》上啊，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是不颠倒心，这个不颠倒心呢，就是无我的智慧。那么广大心、第一心啊，广大就是啊，普度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发大悲心，是广大啊。第一心呢，就是我用无余涅槃来摇曳一切众生，是最殊胜的啊功德啊。我不是说是我带你去看看医生，当然你有病我带你去看医生，这也是对你好啊。但是现在这个菩萨的呀、啊、最高的最远大的这个计划，是要以无余涅槃来利益你的，就是要你希望你得圣道，希望你得无余涅槃啊，得到究竟的安乐，当然这个是最殊胜的，所以称之为第一心。这个不是少数人啊，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我愿意这样利益他，这样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所以有常心啊，他的心里面不厌倦，度化众生不是容易事情的，他心里面不厌倦的，这是一个常心。最后是一个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是不颠倒心，就是无众生可度，这是般若波罗蜜，这是金刚般若。前面有广大的菩提心、大悲心呢、啊，还要加上一个金刚般若，就是无我的智慧，合起来这是无上菩提心。但是这个刚才我说这个显扬圣教论呢，只是由啊广大心、第一心、常心，这个不颠倒心没有说，他没有说这个。那么这就是有一点差别哈。那么这个这一部经啊，所以称为金刚般若呢，就是加上了无我的智慧，加上了无我的智慧以后，就是不退转了，他的菩萨道不会向后退，只有向前进的。如果你有我的执着啊，这个众生是我度化的，你有我所的执着呢，你这个菩萨道啊容易退转，就是到一个因缘呢、啊、有不同的境界的刺激，你心里面不能容受，不能安忍呢，你就退，这菩提心就退了，退道。要是有无我我所的般若的智慧啊，无众生可度呢，无论是寒冷的境界也好，是特别热闹的啊，热的寒热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他心无所得啊，无住生心，不住一切法，于一切法心不取向，所以他心里面没有事，他心里面能够安隐不动，所以就不退了。这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面这一段的菩提心呢，是这样子。那么比这个显扬圣教论说的这一段呢，就是多了一个金刚般若，多了一个无我的智慧。是刚才说这个陶渊明这首诗哈，心缘地之篇，一切一切的境界都是你的心。现在这个大乘佛法呢，加上了无我的智慧的时候，就是很顺利的一直到无上菩提，你的大菩提心就成功了。所以金刚般若每一段文呢都有金刚般若，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啊，我们在事实上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你没有得上道的时候，你是一个凡夫在发菩提心，而不是圣人的。凡夫我们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这是文字上的事情，文字上说你要加上金刚般若才能不退转，但是不是说空话就成功了的。你要是啊拿出来时间呢、啊、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我要是这样的学习哈、啊，学习久了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成就这个金刚般若的，不然的话还是不容易。我讲一个 讲一个小故事你们听听哈。这个小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哈，但是有意思。我看过这个《三国志演义》哈，《三国志演义》啊，这个刘备啊打不过曹操就跑了，也打不过这个吕布，也是打不过曹操，所以就跑到荆州来医治这个刘表。刘表这个人啊，也是很应该说是一个憨厚的人哈，就接受他了。但是刘表的呀、啊，他的部下有个蔡瑁、张允的，这两个将军呢，感觉到啊，不可以再叫他在荆州住，叫他在遍地啊麦城是什么地方，叫他在那边住。但是有一天呢，蔡瑁、张允出主意，给刘表出主意，开会，请这个请刘备来。那么刘备就来了，而实在刘表还不见得知道，但是这个刘表不知道，是蔡瑁、张允设个计，就是要杀这个刘备的。所以这荆州有四个门呢、啊，东门、南门、北门呢、啊，都是用军队守住了。这个西门呢、啊，外面是一条河，叫檀溪，马跳檀溪啊。这个檀溪这个地方你跑不了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用兵来守。那么刘备就参加刘表的会议，就发觉有问题了啊，刘备就要跑。那么跑到东门也跑不出去呀，南门也跑不出去呀，北门也跑不出去，就从西门跑，一看是一个大溪呀、啊，这个很难跑了。但是他就是没有路走了，一直就是，也就从这里就往外跑，这个马就跑到溪里面去，就陷住了。然后这个刘备说：“地卢，地卢，这个马的名字叫地卢啊，叫什么？”这个马这一。一奋力用力就跳到岸上去就跑了。然后这个蔡瑁、张允抓他跑，一看最后刘备是跑了。那么到他的住处一看呢，有这样哈，这句话先不说哈。那么他就领这个报告了刘表，来这个说刘备跑了哈，怎么的，那么来看他，就到他的住处来看。这刘表一看那个房子里面有一首诗，有四句话：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龙飞池中物，乘雷遇上天。就是刘说，一看这个首诗啊，刘表看就是把它擦去，把它擦掉了。这首诗呢，我感觉有意思哈。这个也可能不是刘备做的啊，也可能是刘备，这是小说，也不必印证的啊。数年徒手困，啊，来到荆州多少年了啊，就是困在这里啊，一点成就没有。数年徒手困，空对旧山川，今天也是这样子，明天就是面对这个境界啊，一点那个进步。龙飞池中物，乘云欲上天。那么刘备自己比喻自己是一条龙啊，我在这个小池子不是我住的地方，我要上天上去，那话的意思就是我要做皇帝嘛，就是这样说好了。当然也可以啊，当然《三国志演义》的作者那在推测刘备可能是这种心理，但是现在我们讲这件事，不管刘备的意思，说我们呢、啊、佛教徒用功修行啊，我们没有金刚般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老是平平常常这样子，就是数年徒手困呢、啊，空对旧山川。这个比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也好，你很难得到一心不乱。我参加打念佛期啊，我可能念得好一点，但是念佛期结束了以后又恢复原状，心里面还是散散乱乱的。说我欢喜坐禅，你天天静坐不怕腿疼啊，天天啊参念佛是谁也好哈，或者是你修止观也好， 法师进进退退，就算是有一天呢静坐两个钟头有点进步，但是第二天也不见得继续有好消息，也是还又不对了，老是进进退退的。这个修行的境界是这样子，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呢，初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不容易。你要是有恒心呢，虽然有的时候令你失望令你失意，心情不满意了，但是你不要退心，继续努力，终究有一天呢乘雷于上天，忽然间呢一念相应，你得无生法印了，你得到金刚般若了。这是修行人呢都是这样子。我再说一个故事哈，再说一个故事。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他是啊无相好佛哈，在当时的印度，那个时候和阿育王同一个时代哈，就是很有名望啊，啊道德很高的一位大阿罗汉，有神通的阿罗汉，善于教导众生的哈，善于教导人家修禅的这么一位大阿罗汉，很多的呀、啊，出家的比丘跟他学禅，其中有一个比丘啊，有一个比丘啊，跟他学禅呢，而优婆居多尊者叫他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像我们看那个大智度论的九显观呢，最后就是白骨观啊，居士论也是说到白骨观，欲切实度论也说到白骨观。这个这位比丘修这个白骨观，修这不净观修成功了，他的这个欲心不动，心清净啊，行住坐卧心清净，在庙里边心也清净，到托钵其实到聚落里边去心也是清净，所以他心里面也感觉到很欢喜啊，我没有白辛苦啊，我有成就了，所以他就停留在这里没有继续努力。但是这个时候优婆居多尊者是大阿罗汉的，那他不是凡夫啊，他知道他哪一个弟子怎么情形他知道，那么这一天呢就对这个比丘说呀、啊，说你还没成功，你还要继续努力的。所以比如说我心里很清净， 我没有烦恼，我没有心里也不贪嗔痴了啊，怎么没成功呢？优婆居多尊者说啊，你到千头越国去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女人，你一同她见面呢你就知道你没成功。这个事情，这个你看优婆居多尊者都不可思议啊。当然那个圣人说话和凡夫说话不同，凡夫随便乱说话那都不算数，优婆居多尊者他说话你不可以忽轻忽视这句话的。而这位比丘也知道优婆居多尊者是圣人呢，这样子和他说一定有道理，所以他就整理呀、啊，他就是、啊、拿着衣钵带着衣钵就去了。到那个地方呢，到了千头越国哈，到那个地方一看，那个女人在那里呀、啊，摆摊子卖食品，卖个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比丘一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心就动了。本来是不动的嘛，现在看见她的心就动了。而那个女人看见她也是心动了，一动的时候啊，这个牙齿就露出来了。那么这个比丘啊，一看见她的牙齿的时候呢，这个白骨观现前了。这个白骨观一现前呢，他这个正念也现前了，得阿罗汉的这件事。这个这里面呢，我可以想到有两句话也应该说哈。我们呢，我们北传，我们现在这是啊，我们这是北传佛教哈。北传佛教应该说是大乘佛教。这个大乘佛教啊，很久很久以来呀、啊，都不提倡禅，不提倡修止观这件事。那么就是提倡念佛，念佛好，我也同意啊，你念佛好。或者是我们一天念念经，念念法华经啊，念金刚经， 或者是念词，各式各样的经。念经也很好，也是好，但是只是念念文，念念这个文句啊，这就是我的修行的功课。或者是顶多呢，我也找找参考书啊，我也去学一学《金刚经》啊，是古德的或者近代大德的哈，像《金刚经》学习啊，《法华经》，或者是小小《维摩经》，或者是学一学《楞严经》哈，就是小小文具。你没有修止观，你虽修耳根圆通了，虽修这楞严大定了，也没有啊。那么呢，因为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多嘛，大家还是念阿弥陀佛，然后愿生阿弥陀佛国，也是好，这件事是好。但是呢，因为你不修禅呢，我们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修这个不净观吧，你心里面有欲，这个欲就不没有办法调伏，不能调伏。那么就是当然有惭愧心的人呢，也还是能够慢慢的可以，就是这样子就不了了之，就完了。我有时我这个我办一件事啊，或者和某人有什么来往，有什么冲突，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时候，也有贪心或者有嗔心。有贪心有嗔心的时候啊，我们因为不修止观的关系啊，也不调伏啊，有可能呢随这个贪心去了啊，就是贪心做一个计划，我有嗔心，我有嫉妒心，我就随这个嗔心呢，随这个嫉妒心去了，也做一个计划，我挖他的墙角。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那也就是等于是做恶业了，就是不清净了。不管是因贪心、因嗔心、因嫉妒心，嫉妒心也就是嗔心啊。做了种种的罪过的事情，这个如果常常静坐的人呢，常常静坐的人，好，我现在这个心不清净，马上知道错误。我现在这个心呢，疑惑别人，疑惑这是个烦恼，这是不对的。我有贪心，贪心是不对的。啊，我有嗔心，有嫉妒心，马上知道不对。如果不修止观，不修禅，也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不对，但是能调伏啊，也可能他不调伏，也可能调伏一下。那怎么调伏呢？只好转移所缘境，我念佛或者念经，就把这件事挡了一下，那么这个贪心也就不了了之了，嗔心嫉妒心这一烦恼就不了了之，算了。可是这个些烦恼还是在那里，并没有出灭，并没有消失啊。要是重了的人呢，就是随烦恼去了，这已经是我的障碍，我要除掉它啊，去想办法去做这些罪过的事情，或者是贪心。总而言之是随着烦恼去做一种有罪过的事情，自己不觉悟，或者觉悟了也还是这样做。我们佛教徒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你不修不净观呢、啊，你不修禅，不修止观，不修四念处啊，不能调伏烦恼啊，烦恼就是这样子。而这件事呢，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不吉祥的事情，不吉祥、啊，不吉祥这件事。当然我们呢，肯念佛的人还是最好的了啊。总而我知道我不对，也。念佛的应该有这个觉悟，我现在这个心是不对的啊，我这心量很小，不能够容忍别人，不能给别人一条路，不能，可能知道不对，但是还这样做，也可能是好一点。总而言之，这个烦恼还是在那里，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南北朝时代啊，南北朝时代呀、啊。佛法这个般若经，这个道行般若是小品般若，是在汉朝的时候就到了中国了，来得很早。净土就无量寿经也来到中国也很早，好，这个净土法门来到中国也很早，般若法门也来到中国也是很早。 这个当然南北朝佛法开始兴盛的时候啊，念佛的人也很多，好，就是我们还有我们大家知道的慧远法师哈，也是提倡念佛，但是我看慧远法师传，他念佛后我们可能不一样，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念，慧远法师也是这样念吗？我看不是，慧远法师对于这个放光般若有研究的呀，他跟大安法师学习，大安法师讲的放光般若，他跟他学习般若经，这个慧远法师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他跟大安法师学习般若是很有心得的人，所以他要念佛就是像我们念阿弥陀名号这样念佛，我看不是，他可能是实相念佛，也可能有一些观想念佛，也有可能持名念佛也能附在里边，不会以持名念佛为主，不是的，他就是比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高深了一点。这念佛法门呢，这个印光老法师说三根普被，这句话是这的确是啊，因为念佛法也很高深的，有深也有浅，你立根因啊，中根因，顿根因都可以学习啊，的确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你能够实相念佛吗？我看实相念佛的人不多。为什么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徒啊，明白点说，就是懈怠，对这高深的经论呢厌烦，就不愿意学。就算是学了，这放在那里也不修，也不修止观。念佛是好，但是因为你不修止观的话，你不能调伏自己啊，你是烦恼不能调伏，就是老是在平常的境界这里，老是这样子。对，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佛教徒都不和，佛教徒与佛教徒都不和，我们出家的法师与法师也不和，在家居士和居士也不和。初开始信佛的时候啊，可能是发一片好心，但是你要是进一步去这为佛教服务的时候呢，慢慢就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问题没解决，你内心的问题没解决，你内心里的问题没解决，一有了利害冲突的时候啊，那就贪嗔痴就出来了。说弘扬佛法是对的，但是权力再放在我手里可就可以，要放在你那手里，我就不满意了。这是凡夫是这样子嘛？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这金刚般若，你心里面有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你要能够无恶，然后才能发出大悲心，无条件的，他心里面没有自己这件事。这个恶，我们平常说私心呢、啊，说私心呢，我们容易明白什么叫做私心呢、啊？有公益心，这个没有公益心，它是私心，这我们容易明白。佛教说是有恶相，这句话啊，是包括这个私心在里边的。但是有更高一层深一层的意思，我不是太容易明白。就是因为呀、啊、你没能修无恶观呐、啊、所以你行菩萨道，我还是原来的这个样的心情，我对于佛法有一点学习啊，或者学习多少年了啊，我也发现啊，行菩萨道，弘扬佛法，这个心很难，很殊胜，很高尚啊，很值得赞叹的。但是啊，这个恶没有去掉啊，没有这个金刚般若啊，于是乎有问题的时候，这个贪嗔痴就出来了啊。那我们中国佛教因此而不兴盛，而不兴盛了。那怎么办呢？应该学习这金刚般若。金刚般若，什么是金刚般若？无恶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已无非法相。这大家在说是三空啊，恶空、法空、空空。这样子呢，你有了金刚般若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了。这个权力在我手里，我也行菩萨道；权力在别人手里头，我也随时和你合作，不执着， 不知道这件事。所以那个人呢，他的名望高起来呀，大家对他都是啊恭敬、尊重、赞叹。对我不是，心里没有分别。对我恭敬也好，不恭敬也好，心里没有事情。圣人的境界，就是啊，这个龙飞池中物，乘龙乘雷，乘雷上天，不是云，乘雷。就是要有这么一天呢，你见到第一天了的时候，你这金刚般若成就了的时候，你这些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才是菩萨道啊。我们要没得到金刚般若的时候，我们也是发好心行菩萨道，行的不是菩萨道了，是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我刚才说啊，要有耐心呢、啊。你学习了佛法以后，常常的修无我观。说我心里面呢还有欲心，你要就得要修不净观，来对治自己的心，对治自己内心的不清净啊。你有这个爱烦恼、见烦恼都应该对治，而见烦恼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除掉这个见烦恼。这个在《瑜伽师德论》里面说，实在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呀。你断出去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但是你要没断这恶执啊，你还是个生死凡夫的，还是生死凡夫啊。我昨天好像我说过哈、啊，我们这个在唐朝这个庞蕴这位居士、啊，我看他的那个语录，这个人是读经教的。但是他去见那个石头禅师，他说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人物。那么石头禅师就把嘴这样就没说话，表示是不可思议境界啊，就是离名言相的不可思议境界了哈。那么他后来他要去见马祖，他也是同样这么一句话，不与万法为伴侣是何等人物。马祖说：“待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再为汝道。”但是什么那么那个江水那么多，一口怎么能吸进去？是不可思议境界，是这样意思。这个“不与万法为伴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平常人的心呢，都有伴侣。什么叫做伴侣？就是属缘境。我们的心一动啊，就是有一个属缘境的，不管是什么，因为要没有属缘境的时候，心就不能动。所以我们这个心呢，非是一定要有伴侣。这个不与万法为伴侣呢，就是没有属缘境的心呢，不缘一切法啊，与一切法心不取向了。那么这就是、啊、我要按这个。我们这个禅师的话说是湛然独立，就是你的一念心呢清净无分别而独立啊，是这样境界。但是这件事呢，我们学《瑜伽师德论》的时候，我们要说学《阿含经》啊，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别，因为在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因为《阿含经》是全啊，大乘佛法是真实。但是呢，这《瑜伽师德论》和《阿含经》有相通的地方，他就把《阿含经》的道理、啊、说出来。他说这个三三昧啊，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这个三三昧，这个修这个三三昧的时候，先修空三昧呀、啊，就是先观五蕴里边，我所不可得。观恶空，啊，这也叫做空三昧啊。观这个我们所爱着的舍身相为处的境界，也是空，啊，这些事情都是、啊、无常的境界啊。终究有一天是坏败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能够，你现在能够这样观察呢？你对于这个爱着五欲的境界，逐渐的。这个爱就微薄了，逐渐的也就消失了，没有爱了，这也叫做空。 那么这是这个空三昧哈，最后修无愿三昧。无愿三昧你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是苦的，舍受想行识都是苦的境界啊，都是败坏的境界，都是老病死的境界，对他生厌离心，是无怨啊，我不对他不起希望了。然后进一步修无相三昧，修无相三昧呢，就是不思维一切相，思维无相的境界。这个、啊、如果是有阿含经来呀、啊，学习阿含经的人呢，那么他思维一切法是无常的，啊，这个山河大地也有成住坏空啊，人还有生老病死，一切法都是生住异灭的变化。但是在我们呢、啊，我们没得圣道啊，没得涅槃的人呢，生老病死结束了，又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结束了，又生老病死，生了以后又死，死了以后并没有灭，还继续生出来，那就有这个事情。要是一个阿罗汉呢，阿罗汉他也是有生老病死。但是他得了圣道了，这个见烦恼也灭了，爱烦恼也灭了啊。他最后入微涅槃的时候，前一刹那灭，后一刹那不生，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这是阿罗汉的境界是这样啊。那么这个修无常观的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观啊，观这个十二缘起啊，就是无明缘行，行缘思。思缘明舍，明舍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会苦恼。你有生就有老死，要是不生呢，就没有老死了。这个生缘老死这个地方，这个生啊，要是要人来说呢，就是啊，这个中阴身投胎的那第一念，那一刹那投胎接胎了。投胎了叫做生，不是出胎的时候叫生，不是，是你投胎的时候第一刹那就是生。那么这位修无常观的人呢，生灭在老死灭，前边呢有灭在生灭。这个有是什么？有就是业力哈，业力要灭了的时候呢，这个生就灭，就不生了。这个无常的境界，这就是无常嘛哈。有灭在生灭，那么取灭在有灭。这个我们呢、啊，我们现在一般的佛教徒啊，比如说我一天呢、啊、念108遍大悲咒，我念一个钟头的华严经，我拜佛2个钟头，这功课呢，这就是修行了啊，当然也是修行。啊，也应该赞叹，也很难得。你天天你有这功课，你都能做，也不是容易啊。但是我们要是读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什么叫做修行？你怎么回答？什么叫做修行？《金刚经》那意思就是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因我所住而生心，这是修行。这是修行，要菩萨有恶相、言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即非菩萨，就是无恶相，这是修行。这个无恶相啊，就是观无恶不可得，这是修行。因为你这样修观的时候啊，你这贪嗔痴就生，就动摇了，就是动摇了，这个烦恼就动摇了，就是从根本上消灭烦恼，它有这个力量。所以有修行的人呢，你他要这样修行的时候啊，他就有可能得无生法眼。我们要是说是你啊，我一天念金刚经都是无，只是文字上这样念，你很难断烦恼，不行，因为这个文慧呀、啊、力量不够，非要思会修慧，通过文思到修慧才有力量。就是你日常的生活中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遇见什么境界的时候，心不取向，不取向不是说闭上眼睛不看，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你心里面观察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见一切法都是无相的， 心里面不执着。你能这样学习，令你心里面不执着，这就是修行。但是这个修行是要在一定在禅定里边，你要修奢摩陀的止，修奢摩陀的止，止修成功了，在禅定里面观一切法空无我我说，观舍受想行识空无我我说，这样修行，这个烦恼就久了的时候，它就被消灭了。你常常这样修啊，就算是你还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很大，你这正念一提起来，立刻就没事了。他就还没有断烦恼，就在凡夫的时候，你能常着如是观呢，就有这个力量。这个《金刚经》后边有一段啊，要菩萨以恒河沙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布施啊，要菩萨于无我法得成于隐，此菩萨圣前菩萨说得功德，那一段文啊。为什么于一切法得成于隐呢？此菩萨圣前菩萨说的功德呢？实在这个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菩萨，他用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做功德哈，就是贫苦的人呢、来救护他，给他找医院、找学校，来使那个人开智慧，做很多很多的好事。但是另外一个菩萨呢，也是这样做功德。但这个菩萨呢，和那个菩萨也不同，他有无我的智慧，他能够三轮体空，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心无所取着。那么这个修无我观成就得成于隐的菩萨，圣前菩萨说的，就是这位菩萨他能够超越一切相了，他能有这个境界。超越了的时候，那这个菩萨他能就算是还没得圣道，没得无生法眼，但是向那边去了。他向圣道那边去了，前面这个菩萨呀、他还是停留在凡夫的世界。当然这件事凡夫也很难做，凡夫这个钱财富永久地保留在我这里，怎么可以给你呢？当然凡夫是这样哈，但是凡夫也有的凡夫不也愿意救济救护一切贫苦众生哈，也愿意啊，大家都是安乐，也有这种凡夫。但是他的取着这个俄知法知还在呀、那他这个菩萨和那个菩萨不能和那个菩萨相比，那个菩萨他的殊胜的地方就是不取着，心里不取相了，不取着这个事情。但这件事呢，你要是要常常的加以训练，不是立刻有效的呀。你要平常的时候，你就自己多用功啊，你或者是在。还是不要说大话的，就是在寂静处啊，最好是洗诸缘物啊，在寂静处专精思维，这样子啊，你对诸法毕竟空无恶意，能深入，不只是文字上啊，我们拿自己做一个比量啊，就可能会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我听一个法师讲啊，我再去看看这些啊，《龙树论》啊，《大智度论》《中观论》的参考书。哦，我明白啊，无我意思是这样子，一切法自性空意识这样子。但是你闭上眼睛在寂静处去思维，不行，这就是还是不懂，不通，还是过不去。所以文字上的了解呀、并不表示你真实明白的。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他文思修，你在文上得到智慧以后，还要经过一个思维，专精思维，经过这个过程啊，然后才能修啊，才能成功的。我们的汉文佛教啊，有些人呢文会有一点，还不见得那么圆满呢、都是得少为主啊，都不见得那么圆满，更缺少这个思慧。缺少这个思慧啊，没能够啊专精思维。专精思维呢，还是在寂静处好，没有这个吵闹的地方，寂静。寂静就是没有分身的事情，你心能够啊万缘放下，专注这一件事，自心一处，专心思维。 是不是就过去了？你原来的过不去的地方，这时候能过去。这个《华严经》上也有这一句话，《中观论》上也有一句话：“不忧他物。”这句话怎么讲啊？文慧呀、啊，是由别人呢帮助我，或者老师对我的讲解，或者我自己读书，读书我明白，还是那个书的文字的讲解对我有帮助，这是忧他物，忧他物的。但是你要见诸法实相的，见第一的真理的智慧，不是忧他物，你要自己，那就是要专精思维，从这里，然后在禅定里边去专精思维，才能见诸法实相的。这是你要自己努力，不忧他物，别人没有办法，别人不行，别人不可以，你要自己努力。当然是佛菩萨有可能有加持，这件事真实不虚，就是你自己呀、啊、有专精思维的这个过程，然后修奢摩陀的止，修禅定，在禅定里面呢去专精思维啊，就这个过程啊，有佛菩萨有可能帮助你一下。这样人呢年纪大了啊，上着上坡路走路辛苦，后面有人推呢就好一点。我们初开始啊观诸法实相，为你讲好像还有道理，讲的好像头头是道，但是你自己思维的时候就感觉困难，就像年老的人走上坡路辛苦啊。那么佛菩萨有一点加持力，你就过去了。的确有这些事，只是有这个加持的这件事。这个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哈、啊。这维摩经述，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讲这个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刚才说这个显扬圣教论的这个发心呢，但是我们任何人呢，只要你对于佛法能有所警觉，感觉到佛法是大光明的境界，太重要了哈、啊。我要发无上菩提心，你经过一番的思维，你可能会觉悟到这里，你就能发心。我刚才这件事很多人都能做好，但是这都叫四虚发菩提心。你发完了菩提心以后啊，你感觉你怎么样？和一般人一样，不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啊。但是佛菩萨个，哎，这个人很了不起哈、啊，不是别人呢劝他发菩提心，他就自己内心里面真诚的发了无上菩提心，这是很难得，很难得。但是啊，身口意贪嗔痴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智者大师说，经上说到啊，宝积章者子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那一段啊，智者大师说，这是在内凡位发无上菩提心，不是圣位，也不是外凡位。就是外凡位和圣位之间的这个法无上菩提心，这个不同了，这个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呢，这个就是这个人呢，他有禅定的修习，最低限度得到味道地定了，这样人得到味道地定的人呢，他要是学习佛法，深入的观诸法实相，这和凡夫完全不同了。这个人在这发无上菩提心，这个地方的文是这样意思，智者大师讲这个文是这么讲，这样讲这个意思。我们刚才说是文思修啊，经过了专精思维以后，然后你修奢摩陀，在奢摩陀里面专精思维观诸法实相，有相同的意思，这个时候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啊。这个时候，但他还不是圣人呢。但是他这时候这个正念有力量，就是烦恼一起来，他立刻就警觉，立刻就死掉了，这烦恼就消失了，不会随着烦恼动，不会这个也是我的障碍，我要去搞垮他，不会有这种事情。我们佛教徒不要说是得到圣道，如果达到这个程度，我们佛法形成的就形成了。要但是你要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你再进一步得无生法也不难。这个玉学师尊论上说，得了味道地定，得初禅不难， 由欲界定到欲到未到地定这一段，欲界定未到地定这一段难，这一段不容易。已经成就未到地定，然后得初禅，很容易，很容易。得了初禅的时候啊，你这个奢摩陀的力量很大，你要这一入定，在定里面修十年处，很容易得胜果，很容易的。就是他说一个比喻，比喻人在路上走路，走啊走几十里、几百里、几千里啊。有人坐船，在船上，这船在走，你坐在那里都比较轻松嘛，也走几千、几百里、几千里，这容易，不感觉辛苦，就是这样子。你在这个欲界定，你想得圣道很难啊。在未到地定比较好一点，但是不如初禅。得了初禅，然后得圣道很容易，不是难事。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我说这话就是我有过失啊。欢喜啊，化头禅啊，就是就说要一提到禅，就是要干化头啊，这是禅，就是这就把人都耽误了。你弄老半天还是那样子，当然也有少数人可能有一点成就，也有一点成就，但是你没有阅读经论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搞不清楚。要是就是你深入地学习经论呢，好，像天台宗的十三波罗摩诃止观啊，大智度论呢，瑜伽师的论，说得明明白白的。明白了，你这样子应该怎么走，出什么境界，怎么回事情清清楚楚的，不是很好吗？他就容易有成就啊。但是这我再重复一句，就是刚才说的呀，你要有耐心，不要有耐心不可，不要着急，不要我在文会的时候我学习了很多的佛法，你就闻音思量，不要不必着急。你要经过这个思会到修会的时候，你对佛法学习的也圆满一点，这个时候啊，你的正念有力量了，在闻音思好得多，好，最好是得圣道，最好是得圣道啊。得圣道这件事呢，你要有得圣道的愿望，你要发这个愿，我想要得圣道啊，我要做一个计划，我要得圣道，然后这条路这么走，这么走。根本就没有得圣道的愿望，那也不可能去修一下圣道嘛，就只是就是这样子。我学会了马上就可以做你的师父了，当然这实在是不合道理。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啊不是那么兴盛嘛，南传佛教好一点，但是他们也是也不是那么兴盛的，也但是我们都是众生哈，都是佛教徒。佛说现在是末法时代，都是末法时代，南传佛教也是末法时代，我们也是末法时代。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哈，数年徒手困呢，空对旧山川，这时候难，就是我们天天用功啊，也没有成就啊，没成就这时候很不容易耐得住，算了，我不修行了，就好退了，有可能这样子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呢，继续努力，终究有一天会成就。而这个佛在这个《瑜伽师多论》里边说的非常的详细啊，就是你修行的时候啊，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你要有什么条件，你一看我什么条件有问题，哦，我这个地方还有所不足，你把它补上它，那么你就是慢慢就可以进步了。要是你不学习，不知道。我缺少了一个因缘的，我还不知道，那么你就会有困难，一直都有困难啊。我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罗侯罗尊者哈，罗侯罗尊者佛在家的时候的儿子哈，他出家以后啊，那么他有一次啊，其他次不说哈，就是要求佛为他说十念处，他想要修禅，想要得圣道。佛说你现在不可以，怎么我现在怎么办呢？说是有在家居士来啊，你为他说五蕴，说舍受想行识。其实按我们呢、啊、说五蕴啊，什么叫做舍蕴啊？啊，舍以变爱为一，受以理那为一，啊，想以取向为一啊，行以造作为一，思以了别为一。那么就是叫做五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五蕴和合里面俄所不可得，要这样说。 那么后来罗诃罗这样做了，就向佛报告了。佛说你有没有说十二处？说没有，没有，再讲十二处，讲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也是无我说的，也这样说。说完了说你有没有说十八戒哈、啊？他说没说。佛又让他说十八戒，也是无我无言无我无我说，耳鼻舌身意无我无我说，就是、这样讲。舌是无常的，色声行识是无常的，声香味触法也是无常的，眼识是无常的，耳识鼻识舌身识意识都是无常，就是这样讲。这样就过去了。我这时候告诉你，现在可以修十年初了。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于这个修啊十年初的条件不够，要补充一下，要补充一下。像这个我刚才我们说的优婆居多尊者哈，有一位呀、啊。在大众生里面做建院的，就做总务的哈，就是管大众生的这些杂事啊。这里这地方大众生中多了没有疗房，要去向居士化缘造房子，也做这个事，反正就做这些杂事。做久了的时候厌烦了，就是听说优婆居多尊者呀、啊、是善于教人修禅，那么他到这来，就到这来向他学禅。优婆居多尊说，你向我学禅我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要听我话，我叫你怎么的你就得怎么的。啊，好，就接受了。接受完了过几天，优婆居多尊你给我去知道去化缘那个造房子他是已经厌烦了啊，但是现在还叫我做这个事情，心里面不高兴，但是已经签好合同了啊，我一定要这样做，还是这样做。造完了房子以后，这时候修过居多尊叫他修十年初得阿罗汉。有一个三藏法师啊，他不修十年初，就是为人讲经，今天也讲，明天也讲，今年也讲，明年也讲，了多少年呢？心里也是厌烦，不愿意讲了，也愿意来亲近修过居多尊者要学禅，也还是你要听我话，他也答应了。修过居多说你继续要讲经，他还是心里也不高兴，但是也是这样讲。讲过一个时期，这时候他为他说十年初他得阿罗汉果。还有一个人呢，有一位比丘来跟他消禅，也是这样要听我话，他说好。那么优婆居多尊者一入定，一看这个人呢，这个人呢福德也够，智慧也够，但是有点障碍。什么呢？就是因为饮食有障碍，在饮食上有障碍啊。那么这一天早晨呢，优婆居多尊者陪他吃粥，吃粥呢给他，他欢喜吃这个乳糜粥，就是这个用牛乳啊烧的粥，他真欢喜吃这个一大碗。然后又过去的另外叫人来给他预备空碗，他一看这个欢喜吃嘛，这个脾胃好啊，脾胃健康，食欲强啊，一欢喜东西吃着急，这次粥热啊，用嘴吹，所以叫他凉。又过去的不说什么，咱要吹的，他要吃了。优婆居多说：“我已经说好了，你要听我话的。说你现在可以吃，吃完不可以咽下来，吐在这个空碗里。这样，他只好停止，就这样吃。说你再吃，吃这个吐出来，就不愿意吃了。这一下子把这个把他这个障破了，然后为他说十年初修行得阿罗汉果。所以你能遇见这样的师父，那是太好了。”他知道你的内心的善根啊和业障烦恼的轻重，善根的厚薄啊，障碍有什么障，没有什么障，他都知道，然后加以对治，把这障去消了，这叫对治起他，然后修十年初修成功了。我们学习这欲切实的论里面也看出来是这些事情，也是，哈、啊，你睡眠要怎么样哈、啊，吃饭要怎么样。你日常生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这个舌声香味触法的时候要怎么样，他都告诉你清清楚楚的。你能按他的这个开示去做，那也应该是很顺利就能得圣道。我们不愿意学，你们是唯识中的，我是禅，就是有门户之见，我不能读，你这是天内宗，我都不晓，我就教我的禅，这样不行，这样有门户之见不可以。就是我，你不管是哪一种，他。 他这个事情是修销圣道所必须要读的书，你就应该读，这样子你才能够对这个圣道的所需要的这些知识才能圆满，你就容易有成就了，你就容易成就。你不这样子，你自己的门户之见障碍自己，这件事做不到。所以我们中国佛教也很久就衰了啊，就是不提倡这件事的，就是很多一个是门户之见是一回事，一个是没有时间啊，因为我们中国历代有是战乱战争啊，也我们佛教的各寺院也受到影响，那么这些大德啊，这个寺院被破坏了啊，要重新造，要重新化缘去造庙，这是一个事情。另外要收徒弟，收徒弟有在家徒弟，有出家的徒弟，你收了徒弟还要照顾这徒弟，又要照庙，他自己要学习佛法，于是他真实修个圣道的时间被影响掉，这样子呢，他的程度，他就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就是不也是不及格了啊。他师父不及格，他徒弟也不及格，就是这样子，佛法逐渐就衰下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很幸运的，学习佛法比以前容易，这个参考书多，不管是三论的文思的参考书比以前多啊，天台宗的书啊，华严宗的书都是特别多，而禅宗的书也是可以读，但是你真要想要修禅，祖师语录不可以，祖师语录做参考可以，真是修圣道还是修经律论，这些有名的，这个我们佛教史有名的大德的书是可以读的，你像那华严宗的贤首果实、清凉果实，这个书是应该是好的，天台宗的书、智者大师的书都是好，唯识宗的窥基大师，你是要读他的书啊，你才能容易明白唯识的道理啊。当然唯识宗不止他一个人啊，三论宗家乡大师的书著作，你读中观论呢、啊，他的中观论述现在还在啊，三论述都在、啊。那这个印顺拉法师的中观论述讲记可以读，但是江乡大师中观论述还是应该读，你对照读，互相都有帮助啊。你就容易明白，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命为假名，以命中道义，就能明白、啊。明白你就是你修你专精思维的时候，就容易通过这个难关，容易过去啊。所以这些有名的一些大德的确是不是虚名，他是有成就，他对于经论的学习是有心得，我们好好学习能帮助你的圣道的我就可以了吧。
非常感谢妙净法师慈悲的开示，每一句啊都是妙法，都是心法啊，金刚般若的涌现啊，相信带给我们的是法身慧命丰富的滋养，也让我们了解到止观以及这个金刚般若的重要，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今生啊能得到庄严的人生，又能够听闻到殊胜的妙法，是何其的有幸。谨记法师慈悲的开示，闻思修六世，戒定慧庄严，让我们以最感恩的心虔诚恭敬的掌声感谢妙净法师。